各位早安，我们继续来讲启示录小节中的象征，这是我们第二次讲，求上帝带领。有关启示录的象征啊，我们特别提到说要注重从大的方面来看它的象征，也要看到这些象征在它的上下文中的具体所指。同时呢，我们也提醒整个启示录这一本象征之书不应该作为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注脚，而应该看到它总的原则是什么。这是我们解读象征的时候两项很重要的总的原则。那今天呢，我们来讲启示录中的象征啊，它必须得从圣经本身赋予的含义来理解，也就是我们常常强调以经解经这样的解经原则。对于以经解经来说，我们有误解哈，尤其是不少字体有那样的串珠本圣经，大家以为呢，以经解经就是这一处经文跟另一处经文因着它的某一些字义就互相的串在一起，而不顾它的整体的上下文和具体的上下文。我们一定要记得上下文是王这一点啊，对于读圣经是非常必要的，而不应该只是根据字词把它串联在一起。有关字词的理解当然是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呢，不要忘了卡森在《在思解经错谬》中所提醒的，如果老是揪着字词不放的话，很容易陷入字词谬误，就容易用一些字词来发展出一种教义，这会带来比较大的危机。因为毕竟字词的意思是受上下文整句话整段话所约束和规定的，所以我们所讲的以经解经啊，就是要看圣经本身怎么来解释这一段话，要看圣经是怎么样来用这样的意象和词句。我们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啊，在解读启示录的时候就发现并不难解，因为一般说来启示录已经对里边的许许多多的意象也好时间也好有所讲解。我举两个方面的例子来特别说明这一点哈。比如说在启示录里边有这个十二章中的大红龙，然后呢第十三章又提到有兽从海中上来，然后呢也有兽从地中上来，同时呢又提到后边有大巴比伦还有兽的印记的人。其实呢启示录对这一些已经有讲解了，比如说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请看在这里，大 大红龙已经很明确的圣经本身给他讲解，也就是大红龙就是古蛇，就是魔鬼，就是撒旦，他是总指挥和敌基督的象征。那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再用其他的方式解读，因为圣经本身已经给了他这样的意思。那十三章里边提到兽从海中上来，它有十角七头，那这一个兽怎么理解？请你注意十三章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那因此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兽，它就特别的代表了某一种抵挡神的权柄，而且它具有着所夸大亵渎话的那么一种权势和铺张他的权势的舞台，而且呢，他是有权柄来践踏和杀害圣徒。所以呢，我们从他的上下文，再从整个圣经大的上下文，也就是但以理书乃至以西结书，就能够来理解这兽之所以有十角七头，是因为它有着某一种模仿神的权柄。那它为什么是七个头？就是因为在但以理书里边，那四只兽，前三兽是有三个头，后边的第四兽是有四个头，加在一起是七个头，是来模仿神的完全。那因此海兽的内涵也就比较清楚，它就象征着抵挡神的政权，这样的政权疯狂的利用暴力和武力来逼迫基督教。那十三章十一节，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那这样的兽是象征的什么？那么你看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就比较清楚哈。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其事，迷惑兽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因此圣经本身在一个稍微宽广一点的上下文里已经告诉我们了，海兽既然是抵挡神的政权，那么陆地的兽就是假先知，他们使用宗教文化意识形态来迷惑信徒。那么海兽跟陆兽合在一起都成为大红龙的工具。那因此呢，这个大红龙就跟海兽陆兽组成了反三位一体，他们也是刻意的来去模仿三位一体的作为。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来看到大红龙呢来模仿圣父，海兽模仿圣子。所以就是为什么海兽会有这个假的死里复活的举动啊，也就是这样的政权，它会仿佛起死回生，也仿佛会带来复兴，常常会迷惑跟从他的人。而陆兽呢，就模仿圣灵来这个运行在各个人的心灵脑海之中，来去迷惑感动人。于是这反三位一体合在一起，就使用一个 他们表现的历史舞台，也就是大巴比伦。而对着大巴比伦的描写，我们呢看见它的确是很像罗马这样的欲望的都市，但是它也象征着各个抵挡神的今世风俗。今世风俗利用花花绿绿的抵挡神的各样事物，甚至悦人眼目的各样事物，让人远离神。所以呢，他就称为大淫妇。这跟新耶路撒冷作为基督的心腹就形成尖锐而强烈的对照。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正三位一体是特别的去装饰教会和心腹，让教会心腹装饰整齐，能够去参加天上的喜宴，而地上的巴比伦则是反三位一体所供养的，在地上开出了奢华的名利场。所以这之间的强烈对照就使得各个意象在这样的整体的大画面中能够得到整体性的理解。而且呢，我们看见心腹或者说夫人，她的背景是逃到旷野，旷野在人的眼中是荒凉缺水缺少食物的，但是恰恰在旷野教会呢得到神的隐秘的供应和保护，这旷野反而成为上帝训练他百姓的学校。而巴比伦引诱人在奢华的欲望都市，反而让人走向失落，也使人的灵命得到迷醉，在各样的迷狂中远离神。那因此最后这欲望的都市沉沦和倾塌，而在旷野中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开出了荒野中的喜宴。那因此呢，我们就能够来整体性理解这意象之所指。当然在启示录中还有关于这一个时期的最大的这么一个难题，也就是在启示录中提到教会他的失守三天半，到最后呢是死里复活，然后呢也提到这个一载二载半载还有42个月和1260天。在这里啊，我们就特别注意，这也是跟但以理书密切相关，也就是在但以理书中，你看一载二载半载是指的将来上帝允许低基督使圣民受苦的日子，也是整体上上帝审判敌基督的日子。那么有了但以理书的线索和旧约的背景，我们就特别能理解那为什么是一载二载半载。我们呢就特别看到在圣经里边一加二加半，也就是3年半，是特别指向以利亚那个时候上帝使以色列人受审判，有3年半的干旱。当然我们仔细读以利亚那个时期的旱灾的情况，发现它应该不足3年，但是呢圣经却用3年半来表示，就是为了用一载二载半载来表明七的半数，也就是神的完全数掌控着整个局面，用这一半来提醒是在神的完全掌管之下，而神呢会突然切入，好使这样的局面得到控制。 所以是用这么一个 3.5 七的完全的一半来表示神特别有意的安排和预备。那根据但以理书呢，我们也就读懂了启示录里边这样的意思啊，也就是呢，整个末世阶段既可以用三天半表示，也可以用三年半表示，也可以用42个月表示，也可以用1260天来表示。那三天半呢，是特别表明教会跟主耶稣一起受苦的日子，因为主呢受死是三天，那么圣经呢也是用三天半来表示。我们也知道主他这个钉十字架在坟墓中不到三天，但是呢圣经却是用三天半来表示这么一个完整而突然被神的能力切入的神的时间段，要表示这个含义。所以呢三天半是表示教会受死受苦的日子，所以他的尸首啊是被观看三天半。那用一代二代半代是表示上帝允许敌基督在这个逼迫教会，而这个敌基督也是受着审判的日子。而用42个月就看到是这个敌基督的势力践踏圣城，逼迫圣城42个月，而1260天是神的见证人传道1260天。他为什么用不同的数字来表示？也就是从受苦受死以神的眼光来看，教会整个末世阶段是很短暂的。那用三年半是表示神的角度来审判这个敌基督的势力，那么也是有这么一定的时间段而已。而用42个月是表示敌基督践踏圣城42个月，是用这个月份来表示，表示不长不短。那之所以用1260天表示，是表示要着重于传道，一天一天的来说，也就是同样这一段时间他从神的眼中是很短的，主会忽然就来，但是对于信徒来说，他应该着重于为主传道，然后是一天一天的来传道，而不要去计算到底什么时候才结束，因为呢主会忽然来到，这个时期也就被切入而结束。所以用这样的一些对末世的象征的数字，就使得我们获得一种多重的视角，从而专注于传道的工作。而在整个教会末世的阶段，教会的命运就是受逼迫，背十字架受苦乃至受死，但他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因为他的能力也正藏在这里。所以感谢神哈，借着这样的一个讲解，我们就更能读懂启示录的象征，同时也看到整个启示录写的是何等的精巧，也来为主做荣美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读懂启示录的象征，也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不需要去计算时间，而是专注于每天都在为你做见证和传道。愿你的道传遍地极。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